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启示录十四章一到二十节。我再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上，跟他一起的有十四万四千人，他们的额上都写着他和他父亲的名字。我听见有声音从天上来，好像大瀑布的敲声，也像雷轰。我所听见的这声音，又像竖琴师弹奏的琴声。他们站在宝座和四个活物以及长老们前面，唱了一首新歌。这首歌只有从地上被救赎的十四万四千人会唱。这些人都是没有亲近过女人的童男。羔羊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他们是从人类中被赎出来，首先用来献给上帝和羔羊的。他们从不撒谎，是没有玷污的。我又看见另一个天使在空中飞着，他有永恒的福音，要向世上各国家、各部落、各民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宣布。他大声说，要敬畏上帝，颂赞他的伟大，因为他审判人类的时候到了，要敬拜那位创造天、地、海和一切全源的主。第二个天使跟着说，倒塌了，大巴比伦倒塌了，他拿那淫荡的烈酒给万民喝。第三个天使跟着前两个天使大声说，谁拜那兽和兽像，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的，也得喝上帝的烈酒。这酒是未经冲淡，倒在他义愤的杯中的。他们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受烈火和硫磺的酷刑。那折磨他们的烟永远不停地往上冒。那些拜那兽和兽像以及接受他名号的印记的，日夜不得安宁。因此那些服从上帝命令忠于耶稣的上帝子民，需要有耐心。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把这话写下来，从今以后为主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回答，是的，他们将结束劳苦而享安息，因为工作的成果随着他们。我再看见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仿佛人子的，头上戴着金冠，手里拿着锋利的镰刀。另外有一个天使从圣殿出来，向坐在云上的那位高声呼喊，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农作物成熟了，用你的镰刀收割吧。于是坐在云上的那位向地面挥动镰刀，地上的农作物就被收割了。我又看见另一个天使从天上的圣殿出来，他也有一把锋利的镰刀。接着又有一个管理火的天使从祭坛那里出来，向那拿着锋利镰刀的天使高声呼喊，用你的镰刀割取地上的葡萄，因为葡萄已经熟了。于是那天使向地面挥动镰刀，割下地上的葡萄，把它扔在上帝列路的大榨酒池里。葡萄在城外的榨酒池里被踩踏，就有血从榨酒池涌流出来，淹没了三百公里，深约两公尺。
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我们愿你来。主耶稣，当我们仍然在地上的时候，愿我们带着一份的坚忍去恒心，去坚守你的道， 求你去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眼睛，以致到我们能够去明白你的话语，听到你的话语，也都看见那个的将来那个实情，看到我们怎样去行出你的道，怎样去坚守你的道。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会众请坐。这个星期是张林期第三主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颜色不同了，蜡烛是粉红色的，可能在前面的弟兄姊妹一直看着蜡烛，但没有发现到原来有颜色的不同。看这个 side 的 projector， 你看到是粉红色的。粉红色是在张林期里面四个主日里面，特别是第三个主日才是粉红色。粉红色是代表喜乐 joy。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否为我们带来喜乐呢？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等候耶稣基督，我们是否带着一份喜乐的心去迎接他的再来呢？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很长，是吧？14:1-20。本来我都想过好不好读完，但我相信启示录大家都不太熟悉，包括我自己都不太熟悉。所以我希望在今天的讲道里面带给大家一个就是印象，究竟启示录十四章是讲些什么，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景象。我们先看第一段，我将今天的经文分了三段，第一至到第七节我给它的题目是遍传福音荣耀归神。上个礼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一个很大的新闻，是温哥华。咁我諗我自己都唔係好知嘅，不過我啲小朋友知道，我太太知道。上個禮拜咧，大家知唔知呢個人咩？係啦，笑啦。呢個 Taylor Swift 嚇嚟到呢一個温哥華，喺呢一個嘅 downtown 個 BC Place 咧，好多人去參與。大家知唔知道有幾多人參與咗喺嗰幾日裏面？16万人啊！16万人可能係人次啫，我唔知道有冇人會去咗兩次。他統計是16万人次去參與了這個 Taylor Swift 的演唱會，甚至乎即那個 SkyTrain 站的、那個、人流、都打破了紀錄、高過以前的節日高很多。BC Place 這個地方我看過一個資料，就是說可以容納5万多人的，所以你想想，哇，一個的、明星或者一個歌星在唱歌的時候，一個人在中間，5万个人在球場裏面一起去唱歌的時候，大家會覺得怎樣？有沒有、參加過演唱會的弟兄姊妹？有啊，是啦，很多啦，是啦。我不是那麼多，我有一兩次的經驗而已，但我就覺得哇，很感動，因為所有人都是唱緊同一隻歌，一起去好像追求一個夢想一樣，一起唱歌那種感動很厲害。你試想想，將來我們在天上，將來主回來的時候，我們所有的聖徒在祂面前一起唱歌，那種的景象是怎樣？ Taylor Swift 這裡有16万人，聖經裡面說我們有144000人，其實不止144000人。咁我首先讲返12章，其实讲啲乜嘢啦。今日我哋讲第14章启示录嘛。12章其实提到一样嘢，就係呢圣诞嘛，耶稣基督嘅出生。咁耶稣基督嘅出生呢意味着係咩？魔鬼系被打败。佢被打败之后去到边啦，佢冇地方去，天上冇佢嘅地方啦。所以呢佢要落到地上去迷惑人，去做啲嘢。13章呢圣经亦都提到海兽，即是说从海上来的那个兽亦都属于那个魔鬼的。那它就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这个政治的势力 ,political power。它去迫害那些圣徒。另外有另外一位兽就是从地出来的。它代表宗教的势力。它是去做些什么呢？圣经里面讲它迷惑人。它用神迹歧视做一些神迹，哇，去迷惑人。为着什么呢？为着去让人去敬拜那些兽和兽像，不敬拜神。所有不敬拜兽的人有什么下场呢？就是会被杀，会被迫害，甚至那些兽会控制地上一切的买卖。所以那些人可能在当时没办法了，买卖都不行，做生意都不行，吃都不行，所以没办法，他们要敬拜兽。敬拜兽的人全部额上有兽的印记。 当你睇十三章嘅时候，你会觉得哇，魔鬼同埋兽系咪得胜咗？佢哋赢咗啦，系咪啊？圣徒系咪被打败啊？其实唔系、哦。当你今日睇第十四章嘅经文嘅时候，系一个咩嘅景象呢？十四章一字佢讲到：我再看，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上。大家可以睇我呢一个版本。我再看，其实我再看就系咧，当约翰点去写呢个经文出嚟啊？神俾佢睇到异象啊！佢睇到异象嘅时候，一擘大眼，咦？你睇下咁，其实系咁嘅意思。你睇下羔羊喺锡安山上面啊！呢个系一个好强烈嘅语气嚟噶。佢睇到羔羊喺锡安山上面，同埋有144,000个人，佢哋额上系写住佢即系羔羊同埋父神嘅嗰个嘅名字喺度。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在十三章里面他讲到那些人要去拜兽，以致到他们有兽的印记嘛。那时以为很多人圣徒被打败，但是十四章一节他讲到得胜。得胜 的景象、羔羊在锡安山上面。那144,000其实是不是一个 literal 的数字。之前 Pastor Annie 都教我们看启示录嘛。启示录里面很多符号。那些的数字都是有意思的。144,000，大家想想十二先。十二你会想起十二支派，十二个使徒，十二乘十二是不是144？144乘几多是144,000呢？大家考考大家的 math。十乘十乘十，即是十的三次方，我以前都是读 science， 十的三次方，十二乘十二就是144,000。那代表什么呢？十二这个字就代表十二支派和十二个使徒嘛，那好像代表、啊、新约旧约所有的人、啊、十这个数字代表圆满嘛，十乘十乘十是不是就是很圆满很圆满很圆满，就是说其实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很多的人，全世界所有历世历代的圣徒的意思全部包在里面。144,000这一代讲的所有的圣徒在羔羊面前去做些什么？去唱歌。今天呢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没有144,000人那么多，那我们都有百多人在这里，即是不知道多少分之一。百多人在唱歌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想到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礼拜都来唱歌，我们去敬拜神呢？其实呢好像就是预演着、啊、将来我们在神面前呢，一切所有的圣徒，历世历代，不是一个世代，是所有世代的圣徒在神面前一起唱歌。这些的歌呢不是普通人可以能够学得到的。圣经里面讲到呢，是要有圣徒，是额上有神的印记那些的人，十四万四千的人才会懂得唱。就是说那种的歌声，华本去讲到就是呢，大水啊同埋大雷嘅声音，好劲，好大声，好大声嘅歌，大过演唱会唔知几多倍。演唱会你都觉得啲音乐咧好劲噶嘛，好澎湃。到时候嗰种嘅歌声唔单止系我哋系焚机嗰啲声，而系咧可能冇音乐嘅，只系得圣徒嘅声音，有琴声啦呢度讲到，好优美，好澎湃个声音。约翰咧佢提到呢啲嘅人系一啲咩嘅特别咧？他这些的人呢其实是讲的未沾染妇女。这里呢也不可以用一个、即字面去解释。其实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这些人呢对比回第十三章那些人。那些人呢是拜兽的嘛，他不是敬拜神的嘛。拜兽的人就是说呢他是、不忠于神。这些的人是相反的。他们是完完全全是忠于神的。他们说羔羊去哪里他们跟去哪里。就是这班是忠心跟随主的人，他们是敬拜神的人，他们是口里面没有方言的，不讲大话的，也都没有被沾污的，就是说他们不会拜兽，他们不会沾染各种世俗的那些的、邪恶，他们是被主耶稣基督完全拯救的人，他们的罪已经是完全得到赦免的人。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有没有专一去跟随主？定是说我们带着一些瑕疵，我们带着一些疑心。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瑕疵？我们呢是不是一个表里一致的人？回来教会一个样，但是我们私下的生活又是另外一个样。我们的有没有被世俗的一些潮流呢去动摇了我们的信仰？ 然后我们再看、第六节，约翰呢提到另一位天使、哦、这位天使呢很厉害，他在天空里面呢去宣布这个的永恒的福音。他说这个福音呢是给所有的国家啦，每一个部落啦，每一个民族啦，同埋每一个语言的。福音不只是给华人，福音不只是给西人，福音是给每一个不同地方的人，每一种语言的民族，每一个地方不同的人，无论他任何的地位，这个福音呢是要传遍天下每一个的角落。另外就是呢，在这个经文里面去提到当中有三个的命令。传福音的时候，天使他大声地说，要敬畏上帝，颂赞他的伟大，因为他审判人类的时候到了，要敬拜那位创造天地海和一切泉源的主。那这三个命令代表什么呢？我将它分了三个角度。敬畏是一种的态度 attitude， 我们怎样去对待神，我们对待神那种的态度就是敬畏了。归荣耀呢，我会用一个即系好类似嘅字咧 ，altitude。其实系咩意思呢？就是我哋有冇将我哋自己嘅摆位摆翻啱？我哋系以上帝为王摆喺我哋嘅上面啦，定系话我哋摆喺咩嘅位置里面咧？归荣耀意思就系话我哋以上帝为王，以我哋去跟从佢，我哋按照佢嘅心意去生活嘅意思。第三啦，就系你有态度，你知道自己嘅摆位。咁第三，我哋有行动啊嘛。敬拜唔系一种唱歌，唔系一种歌声，敬拜系一个生活方式，让我哋嘅生命咧系去活出，让人睇到哦，我哋嘅生命原来系属于神嘅。人哋喺我哋身上系睇到原来属神嘅人，上帝系咁嘅样式嘅。传福音系乜嘢咧？有时候我哋话啊，传福音，我哋会谂啊。三福啊，四律啊，或者怎样带人决志信主。这里讲到传福音是什么？传福音是让那些未认识神的人去敬畏神、啊、让那些未认识神的人去荣耀归给他、啊、让那些人去敬拜那位创天造地的上帝、啊、其实就是呼吁人，你不要再敬拜兽了，不要再拜那些虚无的东西了，要离开你们的罪恶，你们要去归向神。因此福音对接受的人是一个拯救，但是对不接受的人是一个审判。启示录十三章里面我们看到那个兽是很厉害，全地的人都去拜他，因为不拜他又会被杀嘛，所以一定要拜他，你不拜他的话也都做不到买卖嘛，会受逼迫嘛。但是启示录十四章一开始话俾我听一样嘢，就系咧，主耶稣已经得胜啦，佢唔系将来得胜嘅，佢系已经得胜，并且咧呢个福音咧要传遍呢个世界，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方。问题系我哋选择企喺边一边，我哋选择企喺得胜嗰一边，主耶稣羔羊嗰边啦，定系我哋选择企喺兽嗰边？第二就是，就算我们已经选择了站在哪一边了，福音都要继续去传给那些未认识神的人，以致其他人都知道去敬畏神，去将荣耀归给神，去敬拜那位创天造地的神。第二段在八至六十三节，我给个题目是忍耐到底，主必审判。我们一起读八至六十三节，预备。第二个天使跟着说，倒塌了，大巴比伦倒塌了，他拿那淫荡的烈酒给万民喝。第三个天使跟着前两个天使大声说，谁拜那兽和兽像，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的，也得喝上上的烈酒，这酒是未经冲淡，倒在他二分的杯中。他们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受烈火和硫磺的酷刑，那折磨他们的烟永远不停地往上冒。那些拜那兽和兽像以及接受他名号的印记的，日夜不得安宁。因此 那些服从上帝命令忠于耶稣的上帝子民需要有耐心。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把这话写下来，从今以后为主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回答，是的，他们将结束劳苦而享安息，因为工作的成果随着他们。忍耐这个字呢很 capture 我。我小小个就已经有不同各种的病患啦，到现在大过了呢都仍然有不同的病呢去缠绕着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很多年前的，那年是我结婚，那就13年前的照片。那当时呢就是要膝头哥做一个手术啦，那做完手术呢就要揸这个揸支叉那个拐杖。那已经很好了，因为我揸一支，我试过揸两支的，因为试过断骨。咁左邊就係咧，即係做手術前你要打粒豆噶嘛，即係英文我唔知叫咩，中文其實我都唔知叫咩，打粒嘢喺嗰度，跟住然後咧要做啲即係吊鹽水啊或者嗰啲嘢。咁我記得咧喺我當時18歲嚇，即係仲係年輕人嘅時候咧，咁我屋企即係我住喺香港喺旺角大角咀嗰邊咧，屋企樓下咧有一個籃球場。咁嗰陣時咧，我有一日咧就打波同啲同學，突然之間打籃球。跳起 jump shoot 好型，一落地啪一声，好大声，啪一声，咩事啊？断骨，右脚骨折，大腿小腿骨折。咁嗰阵时咧，那个球场咧就喺我屋企咧就楼下嘅，咁我妈喺窗口望到落去。咁嗰阵时我啲同学梗系咧好担心啦，咁啊即刻梗系除咗 call 白车、call 救护车之外，就系 call 我妈啦咁样。我妈望落去，哇咩事啊？我仔坐喺楼下，坐喺地下，啲人围住佢，知道大事不妙。咁跟住咧，嗰阵时啊，坐咗我人生第一次嘅救护车啦，吓咁脚断咗啦。那架救護車去醫院咧，其實去廣華醫院啊，咁我住旺角噶嘛，去廣華醫院咧唔需要10分鐘，但係嗰程路我覺得好漫長，點解咧？因為嗰啲路咧，當你好人好者搭車嘅時候，你唔覺得啲路好唔平嘅，但係當你咧斷個骨咧好痛嘅時候，每蹬一下就痛一下，每蹬一下就痛一下，每蹬一下就痛一下。我覺得嗰5分鐘、6分鐘嘅車程咧，好漫長，好漫長，但係都唔係最漫長，最漫長其中一個就係你要去到急症室之後。在加拿大你都要等6-7小時啦，咁喺香港都係一樣啦，都係要等6-7小時。咁我就被列做一個半緊急，唔知第二定第三嘅 level， 都等咗成個幾鐘。咁喺度瞓喺度等嘅時候，哦好啦，照 X-ray 啦，一照 X-ray， 瞓喺牀嗰度嘅，推入去嘅時候，咁嗰個位置唔啱啊，咁嗰個人咧就嗰個醫護人員就咁樣要擰個位，一擰哇，閃電！全身好像闪电一下，即系我形容系好似咧，佢好似对我只脚好似双截棍咁啊，即系咁去拧，好痛好痛好痛。咁之后嗰晚咧就即刻紧急要做手术驳骨啦。咁之后咧，我其实嗰次住医院咧，广华医院住咗6晚啦。跟住去到另外一个黄大仙嘅一个疗养嘅医院咧，住咗14日啦。咁未试过住医院住咁耐，但系咧。其实住医院都不是一个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当你驳骨之后不是没事的，不是驳完骨之后哦行得好像超人一样没事一样，摸一摸就没事，而是很长的康复，每一晚很辛苦的，当特别夜晚会很痛的，不知道为什么夜晚是特别痛，第二就是当你夜晚上去洗手间的时候是很困难，你想想只脚摆在那里没事，一垂低所有的你覺得全身的血好像這個尼亞加拉大瀑布一樣衝落隻腳裡面，很辛苦，衝落去很辛苦，要坐在那裡3分鐘你才可以走得動，跟著每一晚你如果去一兩次，遲了3次，我覺得很漫長。當你呢人生有一些痛的時候，無論是你肉身的痛或者是你精神上各種有一些痛楚的時候，你会觉得那些日子很漫长，你会几时好翻啊，几时在医院的里面你会觉得几时到天光啊，几时有人来探我啊，几时到第二日啊，几时出院啊。启示录14:8，他讲到一件事，巴比伦倒塌了，巴比伦终于呢臨地了， 呢度讲嗰个巴比伦咧，唔系咧历史上嗰个巴比伦啊，因为咧当时嗰个巴比伦已经亡咗国噶啦，已经灭亡咗噶啦。呢度讲嗰个巴比伦其实系一个嘅意象。如果系根据彼得前书去讲五章十三节咧，其实系讲紧罗马。但系更加重要，呢度讲紧就系咧敌挡神嘅嗰啲嘅势力或者国度啊，都系一律系叫做巴比伦。巴比伦嘅问题唔系佢好强大，巴比伦嘅问题系佢话咧。叫万民咧喝嗰个淫荡嘅烈酒啊，咩意思呢？意思就是佢系带啲人去离开神，同埋咧佢系好多嘅罪恶、不公不义嘅情况去发生。第九节嗰啲拜兽同埋兽像嘅人咧，咪额上有嗰啲嘅印记嘅。无论系嗰啲嘅国度，巴比伦嘅国度，甚至一个个人。他选择去拜兽的时候，这个时候天使告诉他，神要审判，神的审判来到，他们要喝大怒的酒，神大怒的酒。这个酒有什么特别？他说是没有侵杂质的，很纯的，未经冲淡。这个版本的圣经就讲到未经冲淡，如果用和合本来讲，他说纯一，什么意思？大家有冇飲過啲咁嘅酒？我喺工作嘅時候，以前咧飲過一隻國產嘅二鍋頭，36度。咁嗰陣時咧，後生咧唔知道原來咁勁嘅。其實36度唔係好勁嘅，對於佢哋嚟講，因為飲落去咧係有啲好似火嘅嘢咧，由個口度一路個喉嚨落到去，你係知嘅，一路落到去熱嘅咁。咁右邊嗰支咧仲勁啲嚇，再北方啲嘅就係呢個伏特加。咁咧嗰陣時喺香港有一間嘅餐廳咧，喺尖東，我唔知仲喺咪度。咁佢嘅賣點就係咧，有個房咧就-18度嘅，咁就俾你喺入邊去飲伏特加45度。咁喺加拿大-18度濕濕碎啫，係嘛？即係你去 Calgary 你去咩嘅都閒閒地-30度啦。但喺香港你係26度正啊，唔係負啊，正26度，正30几度入去一個-18度嘅時候，哇！原來酒係咁犀利嘅。圣经里面是用酒去讲紧审判，那些拜兽的人，那些敌挡神的国度都要喝神给他那些纯正的酒，不知道多少度，80度、90度、100度的酒，是这样喝下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些人讲到这里，圣经讲就是神审判的酒没有杂质，代表呢很痛苦啊，好痛苦啊！佢哋嘅痛苦一嚟系饮烈酒，第二就系咧，原来佢哋系要受烈火同埋硫磺嘅嗰啲嘅酷刑。我唔知道冇火俾火烧过吓，但系我相信俾烈火烧同埋硫磺吓，硫磺系整炸药啊嘛！哇，一路去受折磨嘅时候，嗰啲烟永远嘅向上冒，嗰啲拜兽同埋兽像嘅人，同埋接受咗嗰啲兽印记嘅人咧，日夜不得安宁。这个痛苦用广东话讲就是痛到舔来舔去，舔来舔去，很辛苦，辗转反侧，痛来痛去，很辛苦，不能够形容那种痛。那种痛不是短暂，那种痛是圣经讲永远都会痛下去。第二就是这里讲日夜不得安宁，安宁其实更加准确是讲安息，不得安息。这些的人，拜兽的人，永远不得安息。这里其实讲一个图画，就是敬拜神的人，在十四章之前的那些敬拜神的人，圣徒受迫害，受那些政治的势力，受那些就是那两个受的迫害，受痛苦。但是在第十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已经讲到天上的敬拜，相反这些地上那些人短暂的痛苦，将来他们要被神去安慰和牧养。相反呢，这些敌挡神的国度和拜兽的人呢，永永远远都要受痛苦。在第十二节，我自己尝试做一个翻译，英文和中文。在这里或者在此，其实它原文是 here。在此圣徒的忍耐是什么呢？就是 keep the commandments of God。坚守神的诫命和耶稣的信， 咁唔同嘅版本有唔同嘅翻譯嘅。Faith of Jesus 係好難翻譯嘅。Faith 呢個字可以講緊信，可以講信心或者講忠心都得嘅。啊，可以講到係我哋對耶穌嘅忠心，呢一個咧係現代中文譯本嘅翻譯，或者係我哋喺耶穌基督裡面嗰個信心，都係咁樣翻譯。但係意思就係咁。聖徒的忍耐，忍耐这个字其实是一个名词，它不是一个动词，不是我们要去做一些去忍，不是。聖徒的忍耐是名词，意味着什么呢？忍耐是一个质素来的，是一个生命的质素。这个生命的质素去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坚守这个字是一个分词，一个动词来的。忍耐体现在什么呢？就是我们聖徒能够在患难里面，逼迫里面，困难的里面去继续守住神的诫命，去继续守住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对耶稣基督那个的忠信。在第十三节这里讲到，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死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要从自己的劳苦中得安息，因为工作的成果永随着他们。当时的人都会问一个问题的，那些被逼迫甚至死了殉道的人，那怎么办？我们就说忍，我们在世的人，我们继续忍耐嘛。但是那些死了的人，那怎么办？圣经讲得很清楚，他们那些在耶稣基督里面死去的人，在主里死去的人有福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失去他们的劳苦。记不记得刚才讲，那些拜寿的人是永远不得安宁，永远不得安息。但是这些殉道的，这些在主里面守住耶稣基督的信心和诫命的人，是能够得到安息，并且因为工作的成果随住他们。敬拜神的人，没错，这一班是当时可能受了很大的逼迫而离开了世界，但是他们得到安息。他们所做过的各样的事，他们的见证，他们所付出的爱心，他们一生的努力伴随着他们。他们不是因为离开了世界而好像所有东西灰飞烟灭，不是因为离开了世界那些东西已经觉得不重要，不是。他们一生所做过的事，只要他们是在主里面的时候，这些的事，这些的关系，这些的事会带到永恒的当中。安息意味着是得着神的安慰，安稳在主里面，忍耐最终是得到安息，他们的劳苦是被神去肯定。弟兄姊妹，我们都经历过不同的痛苦，可能未必个人经历过刚才我那些痛苦，或者有些经历了比我更大的痛苦，可能是肉身上的痛苦，可能是心灵里面。刚刚移民来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朋友呢，都经历过各种的艰难，是吧？带着小朋友那些，又找不到工作，或者前路茫茫，甚至乎人生路不熟，不知道前面怎么去走。当我来了加拿大一年的时候，我妈妈呢突然之间在香港离世。这件事对我来讲呢，是在我人生里面一个，我想讲是一个最大的打击。因为我从来没有预备过我妈是突然之间离世。我外婆是93岁，比我妈还迟离世。我妈是70多岁就离世。我经常以为我阿婆这么长命，我妈应该都可以很久。怎知神告诉我不是的，人的生命是会突然之间离开。我觉得 很苦，我人生很痛。3个月之后到我最好的朋友离开，小学就认识的一位同学。今年就到我外婆，啱啱9月嘅时候到我姑姐，4个人嘅离世都对我有唔同嘅打击，同埋嗰种嘅痛好难形容。以前咧，我喺香港牧会嘅时候咧，头半年喺教会里面侍奉咧，主礼过10次嘅安息礼，有啲系团友嘅屋企人、父母啦，特别系有2位系团友，1位系团友啦，1位系组长啦。我都好努力去同佢哋同行啊！其实我服侍嘅团契唔系长者团契嚟嘅，系一个职称嘅团契。我冇谂过要喺安息里面去服侍佢哋。 很努力跟哀傷者去同行啦，跟那些家庭去同行啦，希望他們能夠感受到神那種的安慰和給他們的盼望。但是直到我媽媽離世之後，我的朋友離世之後，我才明白原來至親離世那種的痛，我才而後來才慢慢體會到原來他們那種的痛是幾咁嘅大。我更加明白信徒那個的盼望是幾咁嘅重要，將來新天新地那個盼望是很重要很重要。有時我自己都會想，將來新天新地與主同在的時候，將來我會耶穌會迎接我，我媽媽我的朋友會迎接我，我在想他們會不會跟我說，等了你很久了，我們開定位等你了，我們在這裡很開心，你這麼遲才來的。我想說有時我們信耶穌的人比起基督徒，有時那個痛苦更加大。面對世界各種的不公不義，基督徒有時都更加會問一件事，就是神啊，你在哪裡呢？神為何你不出手呢？當我們人生面對苦難、痛苦的時候，可能我們都會問一個問題，神啊，為何我要面對這些的受苦呢？為何我會得這個病呢？為何我們做一些好事去行善，但那些惡人又得逞呢？為何那些壓迫人的國度仍然是這麼強盛呢？是不是我們要選擇放棄信仰就好了，一了百了啦？我想說不是，不是這樣的，弟兄姊妹，你要記住呢，這些的苦，你所受過的苦，你受你的朋友、你的親人受的苦，那些的痛是暫時的。聖經裡面說到，邪惡啊、敵擋神的勢力呢，終會好像巴比倫一樣會傾倒的。不義的人是要受審判的，要受永永遠遠的苦啊。聖徒的勝利去在於什麼呢？在於我們能夠忍耐啊，能夠有那份堅忍啊，能够继续去持守神给我们的诫命，继续守住我们在主耶稣里面那种的信心。因为我们知道神最终会得胜，并且祂已经得胜了。所以呢，今生我们受过的苦，我们所付出的那种服侍，我们付出的爱心，会伴随着我们带到永恒。去到今天最后一段启示六十四章十四至二十节，盼望耶稣他必再来，我们一起去再读这个经文。预备。我再看，看见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仿佛人子的，头上戴着金冠，手里拿着锋利的镰刀。另外有一个天使从圣殿出来，向坐在云上的那位高声呼喊，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农作物成熟了，用你的镰刀收割吧。于是坐在云上的那位向地面挥动镰刀，地上的农作物就被收割了。我又看见另一个天使从天上的圣殿出来，他也有一把锋利的镰刀。接着又有一个管理火的天使从祭坛那里出来，向那拿着锋利镰刀的天使高声呼喊，用你的镰刀割取地上的葡萄，因为葡萄已经熟了。于是那天使向地面挥动镰刀，割下地上的葡萄，把它扔在上帝列怒的大榨酒池里。葡萄在城外的榨酒池里被踩踏，就有血从榨酒池涌流出来，淹没了300公里，深约2公尺。大家中唔中意游水啊？知唔知呢度边度？呢度写咗啦，其实 mineral。咁咧，我啲仔女都中意游水，其实唔系中意游水，中意浸水，中意玩水。咁咧系啱啱嚟。西浸侍奉的時候咧，咁嗰陣時仲係夏天，天氣熱啊嘛。有時候呢一度講完道，跟住崇拜完咗咧，我哋就一家人一車咧，咁就去到附近嗰個麥當勞，跟住就去呢一度浸水玩水。咁大家睇唔睇到那個紅色嗰嚿嘢，好細嚿。佢其實是一個兜嚟嘅，即係去過嘅弟兄姊妹知道，一個兜嚟嘅。咁咧，我哋玩水嘅時候咧，我見好多人好得意嘅，就喺咧嗰個兜下面喺度等，喺度望嘅，喺度望住。咁咧又好驚嘅。 因为咧佢哋嗰啲旧嘢咧到咁上下咧，佢就会嘣嗰啲水咧就会倒落嚟，所以咧见好多小朋友咧又好惊又好兴奋，咁咧就攞晒嗰啲架撑咧，即系咧遮住晒个头啊咁样嘅。咁咧我又好多时我就喺远望啦，我开头咧就喺度望紧啊，究竟点解佢会咧突然之间会咁倒落嚟嘅？我哋喺下面睇水嗰啲人咧就唔知道，无啦啦嗰啲嗰个嘢咧就会倒啲水落嚟。我哋唔知道點解，你就會覺得啊，神事某時突然之間就嚟到啦。但係其實你喺高處望，你就好清楚，因為嗰個兜咧係住緊水，住水住住下咧，住住下佢就會滿滿咁，佢咪倒落嚟咯。其實主耶穌翻嚟都一樣，主耶穌翻嚟，好似我哋會覺得咧啊，神事某時突然之間嚟到，唔知點解。但係神有時間，主耶穌翻嚟係有一個時間，佢要再翻嚟喺。这一段的经文启示录十四章十四节里面去讲到，我再看见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仿佛人子的，头上戴着冠冕，手里拿着锋利的镰刀。其实有些学者他觉得呢，这个不是主耶稣，但是在我自己的立场来讲呢，这个是主耶稣。为什么呢？当你有读过启示录一章十三节的时候，那段经文是这样讲的，他说一位好像人子的，在第十八节也提到他是曾死过，现在又活着，直到永永远远的。那如果这一位不是耶稣是哪一位呢？但以理书也这样讲，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看啊，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上的云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度必不败坏。其实如果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符号，一些象征的时候，当你说圣经讲到一位像人子，亦都在云上面，亦都有金冠冕的时候，他的国度是不能废去的时候，相信圣经是去希望我们知道这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在第十四章十四节这段经文是讲耶稣再回来，他是戴冠冕的，代表是什么？代表他是王啊，他是拿着一个的镰刀，锋利的镰刀。我爸爸呢在仲在乡下，他未去香港的时候呢，他是说他是耕田的，他做农夫的。我经常在他的口中听到呢，很辛苦的，耕田。但是呢到最后收割的时候，你要用镰刀去收割的嘛。我又未有时间去问一下，其实你那时候怎样去收割。但我想到一件事，那些的庄稼，那些的禾稻呢，已经很成熟了。你要拿把镰刀，那把镰刀是要很锋利，如果不是你就要插很多下你才收割到的嘛。但是圣经里面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呢是一个的锋利的镰刀。我相信就是一下就得了，一下就收割了。那种的刀是几咁的锋利，很快很准确。但是圣经里面也讲到另外一个意象，一个是庄稼的一个的收割，另外一个是葡萄的收割。我们看多段的经文，约珥书三章十三节，我们一起读。开年吧，因为庄稼熟了，浅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当你看完经文之后，你会知道采摘葡萄在个酒池里面去踩呢，其实讲紧乜嘢？是讲紧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所以这里其实有一个对比，收取庄稼和收取葡萄。其实准确的字是什么呢？就是庄稼其实是收割。你拿把镰刀去割的嘛。但葡萄不是割的嘛。葡萄是立的，收取。收取，原文里面是讲收取。咁佢熟透，其实个原文嘅意思係枯干，即係够干啦，已经成熟啦，咁你先可以收割㗎嘛。葡萄呢就係盛开。咁主耶稣同埋天使啦，庄稼呢 首先就是主耶稣出来拿着个镰刀，不是他自己呼喊的，是有一位天使出来，是从殿里面出来的，就跟主耶稣说，啊，时候到了，你要收割。但是收取葡萄是有点不同的，就是天使从坛里面出来。那个天使呢，圣经里面特别讲管火的。啊，管火的是象征审判嘛，火是象征审判嘛。所以这个天使从祭坛出来呢，喊着他说，啊，要收取葡萄了，但是他是自己去收取的。那庄稼是代表什么呢？收取庄稼是代表义人。葡萄呢是代表恶人，因为神要审判嘛。左边的就是呢，收成，或者我们可以说得拯救，右边是审判。在第二十节讲了一个的异象，原来中文译本呢，它没有翻译个数字出来。它说淹没了300公里，是什么？那些酒榨呢，那些葡萄在酒榨里面踩，就是拿着脚踩那些葡萄，踩完那些葡萄之后，平时拿来酿酒的嘛，但踩完那些葡萄呢，这里讲的是有血流出来。那些血有多少？300公里。我不知道这里300公里可以去到多远。300公里。揸车一架电车是不是有300公里？300公里这么长阔，深度有2公尺。但是300公里只是一个实际呢，我们的估计的距离。但是其实原文里面呢，它是讲的1600个斯他丁。为什么1600？什么特别啊？数字刚才不是讲了的，启示录里面呢，那些数字全部都是有象征的意思的嘛。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上次我们的 QR Code 里面， Pastor Alan 以前讲过关于启示录那个大故事。四是代表什么呢？四是代表自然界的完整嘛。东南西北四方嘛，咁四乘四就16啦，即系四方啦。10×10啊嘛，头先10×10×10三次方，今次系二次方，两次方。十就圆满啊嘛，咁啊即系话四方全地嘅意思咯，即系话呢度嘅血系流得咁多嘅时候，即系话神嘅审判系点啊？覆盖全地，冇人可以走得甩。嗰啲恶人啊！那些的邪恶是要得到神的审判，全地四方完完整整去灭绝一切的恶人。圣经再次展示给我们看到两个的结局，敬拜上帝义人最后得拯救，敬拜兽的最终接受神的审判。在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义人得救，但恶人呢有几部曲的，是收取啦，攞咗出嚟立咗，然后掉啦，掉落个寨酒榨度啦，同埋踩嘅。所以佢哋嘅结局系好惨嘅，最终末嘅结局。所以圣经里面成日都讲一个意象啊，主耶稣话俾我哋知，庄稼已经熟透。喺马太福音9:37-38佢讲，要收嘅庄稼多，做工嘅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去差遣做工的人出去收庄稼。熟透是什么意思？熟透是代表时候到了。熟透的意思就是时间到了，刚刚好了。主耶稣几时回来我们不知道，但是他的时间一定是最好的时间。同样人的罪都是一样的，人的罪、世界的罪都是有熟透的时候，都有时候到的时候，神会出手去施行审判。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个世界越来越不义，很多不公义的事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是怎样？是不是翘埋手？翘埋手什么都不做？是啊，世界是邪恶的，神会审判的，于是我们什么都不做，是不是这样？你记得一件事，我们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不是要恶人灭亡啊，神的心意是要恶人回转啊！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回转，去归向他啊！当我们看到世界越来越不义的时候，我们不是去起来去咒骂这个世界，反而我们要看到这个世界要福音，这个世界庄稼已经熟透了，我们有没有将福音带给人？有没有将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成为呢庄稼的一部分？你会怎样去选择？在张林期第三个主日，我们是不是真的 好期盼主耶稣嘅再嚟啊？我哋系咪真系咁期盼？我哋心里面咪真系好想主耶稣翻嚟咧？当你咧好好舒服啦，觉得或者喺度咧享受紧世界嘅时候，玩紧嘅时候，好玩嘅时候，你唔会觉得主耶稣想主耶稣快啲翻嚟噶嘛？主耶稣翻嚟咪冇得玩咯，系咪啊？你唔系太想嘅。几时候你最想主耶稣翻嚟啊？当你好辛苦嘅时候，当你好痛嘅时候，将你咧，当你人生咧好多波折嘅时候，当你觉得咧呢个世界咧好混乱、好邪恶嘅时候，咁多战争嘅时候，好多不公不义嘅时候，你都会好想主耶稣翻嚟去搞掂翻呢个世界，去建立翻一个咧有公义嘅一个世界。所以，我哋会唔会能够去有一个心愿？主啊，我愿你嚟。问题系我哋今日点样去选择？我邀请大家一起祈祷啊！你在座位里面，你可以去安静自己。我都邀请大家闭上眼睛。你可以去向神去祈祷。或许你从来都未试过向神去祈祷，但是你心里面真的见到这个世界很多不公不义的事，很多恶人的当道，很多你觉得不应该这样发生的事，又或者你觉得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多的痛苦，为什么发生这么多不好的事在自己身上？但是主耶稣邀请你，你向他祈祷，主耶稣会帮助你，主耶稣会给你有那份的平安，主耶稣会给你看到将来世界的终局是怎样。我邀请大家可以去跟主耶稣去祈祷。当你和主耶稣去祈祷之后，你都可以想象一下，当主耶稣听到你对他说的话的时候，他会怎样去回应你？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啊，愿你带着一份盼望，盼望你的再来，盼望我们得拯救，盼望我们能够在你里面能够有一份的坚忍，能够有信心去度过我们每一日，去看到这个世界很需要福音，这个世界很需要你在当中。求主你与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同在，带着一份的爱心 带着一份的使命去让人知道，让人去认识福音，以至到他们能够去敬畏神，归荣耀给神，敬拜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